觉得好像是蛮枯燥，所以呢我就试图去要找找看，说我去年讲的是什么，结果我找不到我去年讲的是什么，所以我只有忘记背后，重新再来，重新再来准备今天要讲的课。所以今天要讲的课是道成肉身，那么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还是蛮像神学院的课，但是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希望能够在用我去台湾的一个访问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个祷告。 OK， 主啊，我们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带着一个专一敬拜的心，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献在你的前面，主，求你借着孩子的口，今天的信息是你的圣灵亲自要讲的，主，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受教的耳朵，我们在你面前一起的学习，求你帮助我们从这当中看见主，我们怎样跟随你走这基督徒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那这一门课一开始，请大家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的时间可以到7:05还是7:10？
7:10你可以下。
7:10就可以下来了。
7:10你已经可以下了。现在几点了？现在？
哦，8:10。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请看，继续看第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我们念到此为止。那么我们用一种交谈式的方式来看这一门课。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主耶稣要道成肉身来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既然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道成肉身的真正的意思，第一点呢，将父神显明出来。在圣经里面这样讲，约翰一书1:18，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14:9，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读到，若不是神向人主动启示，没有人可以主动的找到神、认识神。你同意吗？当我在上世界宗教课的时候，其中我们谈到台湾的民间宗教，台湾的民间宗教很多都是属于泛灵式的宗教，有时认为万物皆有灵，万物皆有灵啊。泛灵跟多神是不太一样的，多神是很多的神，泛灵呢是万物皆有灵，比如说石头也有灵，木头一个树木也有灵，死了的人他也有一个灵，死了的动物，一只狗一只猫他也有灵，只要这个灵是好的，这个灵是有灵验的，人就可以去拜他。因为人的心灵空虚，需要找一个膜拜的对象，所以呢这个拜是怎么来的？是我的邻居告诉我，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好的神，他能够保佑你全家平安，所以呢就有人去拜他。到了后来，台湾的宗教师不得不规定说，你在敬拜的这个庙里面要张贴一张公告，说明这个神灵的来历啊，说明这个神灵的来历。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若不是神向人主动启示，没有人可以找到神。那么在旧约呢，神是怎么样向人启示他自己？ 在旧约，神借着先知向人启示他自己。看过神的人有哪些人你记得吗？摩西。
摩西
还有吗？以利沙。亚伯拉罕。雅各。以赛亚。还有没有？我想很多嘛，神借着先知向人来启示他自己。那那个时候的人是要借着经过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和赎罪。到了新约的时代呢，耶稣道成肉身，他亲自向人启示，主耶稣自己成为不可见之神的可见形象，他把真理把福音形象化了，使每个人都可以经历神，直接向神敬拜。所以呢，我们来思想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住在这个世界上，住在我们的中间。第一，将神自己启示出来，因为我们看不见那位看不见的神，所以主耶稣亲自道成肉身向我们显现，将神自己启示出来。第二点，主耶稣来到世上将神的本性显明出来，人可以从耶稣的身上看见神的存在、神的性情、神的心思、神的救赎和神的国度。请问神的性情和本性有哪些？你如何看见神向我们启示的性情？举个例子，我们说神是怜悯人，神是慈爱的。从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所做的记载，他做的医病他都说什么？他看见了就怜悯。这医病有医治瞎子，有医治瘫子，有医治大麻风，有医治那位患血肉的妇人等等。第一个，我们怎么样看见耶稣的怜悯人慈爱的本性？从他所做的事情，在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看见他怜悯人跟慈爱的本性。第二个，如果我们说神是全能的神，神是有能力的神，福音书里面怎么看见神是全能的神，神是有能力的神？五饼二鱼，平静风浪，很好，让死人复活，在海上行走。所以这一个，第二个，显出神的能力。第三个，权柄。神怎么样显出他是神的权柄？耶稣怎么样显出他是神的权柄？赶鬼，记不记得？他说有人靠鬼王别西卜赶鬼，但是耶稣怎么说？我是靠着神的权柄，是靠着神的权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呢向我们显现他有权柄的一面。再来第四个，全知。全知，我们怎么看见耶稣的全知？在四福音书里面，在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教导，从对八福对做人的教导，我们看见耶稣的 knowledge。 OK， 第五个，公义。我们怎么看见神的公义？耶稣恨恶罪，但是他怜悯罪人。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行淫的妇人，怎么样？他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带到圣殿里面，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的公义。最后我们再来看耶稣的信实。耶稣怎么样显出他的信实？他说他去要为我们预备那永恒的居所。他说他去了不是要离弃我们，他为我们预备 差遣圣灵作为我们的保惠师，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呢，这是给我们一个盼望。这个保惠师也是我们得救的印记。还有没有哪些本性，神的本性没有提到的？饶恕，有没有例子？太多了哈。所以我想哈，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当每次看到一个有关耶稣说的话或者他做的事情，我们来想一想，这是他在表示他的一个本性，表现他的性情。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看见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不只是启示神自己，而且启示神的本性和性质。请你翻开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样说：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不但使信他的人看见，也因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所以当我们学习基督徒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不只看见神，我们看见神的本性，我们也看见在住在神里面，我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好，我们刚刚看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第一点向我们启示神自己，第二向我们启示神的本性和性情，第三点将恩典和真理带给世人。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将恩典和真理带给世人。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他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每个人都需要恩典跟宽恕。当我们回想那个行淫妇人的故事，当行淫的妇人被抓到了，她被带到圣殿的时候，当她站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他是不是一开口就用真理来指责这位行淫妇人的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他不是，他先给这位妇人恩典，他先饶恕了他。当主耶稣饶恕了这位妇人以后，他说一句什么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在思想在我们身上主所做的功，先给我们恩典，当我们得着恩典之后，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这个世上有谁没有犯过错？有谁不需要被宽恕？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这样说，关于主的道成肉身，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身成了血肉之体。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主耶稣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使我们从此不再做罪和死的奴仆。这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第一段，也是我们讲义里面的第一段，道成肉身三个主要的分享。相信里面还有很多，但是呢，我把它整理出来。第一个，向我们启示神自己；第二个，向我们启示神的本性；第三个，带来恩典和真理。所以第三点，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纲，住在我们中间怎么解释？请打开你的讲义来看一下。住在我们中间，他说住可以解释为自搭帐篷或者是扎营。在旧约时代的会幕是神与百姓会面的地方，到了新约时代， 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不再借着有形的帐幕，圣殿与人同住。刚刚崔弟兄分享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妇人说，夫子，我们的祖宗拜神不是在那个山上吗？我们的祖宗拜神不是在那个山上吗？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神是个灵，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是个灵，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他在我之外，他也在我之内。神充满整个宇宙，也住在我们信徒的心中，我们自己就是敬拜神的殿。所以第一个呢，是一个新的敬拜的开始，住在我们中间是一个新的敬拜的开始。第二个呢，是我们作为得救的印记。如果你还记得两个礼拜前的讲道，冯牧师来这边讲到基督徒的四个德，其中一个得救是写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以呢，住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差派圣灵，请父神派圣灵来到我们的，来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是说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是我们得救的印记。第三个，赐下圣灵作为我们的中保，这是我们信徒得救力量的来源，是走向成圣道路的指引和依靠。如果你继续看约翰福音14章16-17节，当主耶稣离世之前，向父求赐下一个真理的圣灵作为我们的保惠师，在16章13节，他继续说，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进入真理之中。到了17章17节，他求父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所以在约翰福音，在约翰一书5章1节这样说，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因为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信神儿子的有这见证在他心里面。所以当我们明白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真意之后，主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你们，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在使徒行传呢，他对门徒说，你去为我做见证。他说，你今天受了圣灵得着能力，他不是说你去传讲福音去传说，他说你本身就是出去做见证。见证是用自己的生命活出来给周围的人看。那我来讲一个例子。我今年3月的时候我回去台湾，那么我回去台湾，因为有这个时间，我一直很想去拜访台湾的乡村福音工作。台湾的乡村福音工作基本上就是在一些偏僻的乡村，就是年轻人都不愿意待下来的乡村啊，有的是渔村，有的是农村。在那个地方有一位神呼召的仆人陈牧师，他带领一些同工在每个乡村建造一些小教会，每个教会不大，都是几十个人而已，但是每一个地方的乡村都有许多的寺庙，敬拜民间宗教的人远远超过基督徒的数目。所以我去，我带着一些疑问，因为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去台湾乡村我能够做什么。我在想，我在美国做事情，我们在北美做事情的方式，我们做专案做计划，我们做得很有组织，我们的工作效率也不错，工作步伐都很快。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是理性的对话， 我们使用许多的宗教名词，我们谈因信称义，我们谈一次得救，我们谈很多的理性上面的宗教对话。我如果去到乡村，面对知识水平比较低的村民，面对劳工阶层，面对一些小学毕业、中学毕业的人，我怎么样去向他们说、传说福音？所以呢，我去拜访陈文英牧师，带着北美知识分子的骄傲去请教他，我能做什么？当我问陈牧师的时候，我就说：“请问你们在这边的福音工作怎么做？你们也跟我们一样办退休会吗？请一些讲员来讲吗？你们怎么样做福音工作？”他告诉我，他说：“基本上，我们做福音工作就是住在村民当中，就是住在村民里面，所以我们很盼望有一些成熟的基督徒来到我们的乡村，跟我们住在一起。今天在台湾的乡村，在台湾的小学里面，根据他的统计资料，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他的父母亲是属于隔代教养，明白隔代教养吗？就是交给祖父母教养，爸爸妈妈可能出去城市赚钱，所以把孩子交给祖父母教养。有一部分是属于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可能是指离婚的家庭，可能是指未婚生子的家庭，还有其他的部分属于外籍新娘，明白外籍新娘吗？就是台湾有些人娶不到太太，到泰国去娶个太太，到印尼去娶个太太，这叫做外籍新娘。所以外籍新娘在那个地方也很闷很苦的，所以在那个地方，他说我们要做的社区工作很多，我们住在村民里面做见证，我们可以到小学里面，我们可以使用彩虹妈妈，我们可以使用得胜者做小学生的品格塑造，做小学生的品格塑造。那么坐在那边，你也可以去关怀这些需要的母亲，不管是单亲的妈妈或者是外籍新娘，他们又需要很多的关怀，很多的老年人也需要很多的关怀。我们在那边就是这样住在一起。我说那你怎么查经呢？他说查经就比较难一点，基本上呢，有些村民信了主，原本是拜拜的，拜拜是本来是拜初一十五，一个月拜两次。他说我现在去教会哦，我每个礼拜天都去，已经去四次了，你知道吗？已经很大的进步了，我本来一个月只要拜两次，我现在拜四次。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在那里不是做理性的对话，在那里是做生命的见证，在那边是给这些村民做一个活生生的看见，什么样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的生命。你说我有喜乐，那我活出喜乐来给你看。你说我有平安，那我活出平安给你看。你说我倚靠耶和华，那你把倚靠的事实给我们看，这就是他们所要看见。在乡村里面，你跟他做朋友。在台湾流行泡茶，明白泡茶吗？泡老人茶，就是呢，拿一个小茶壶，然后旁边有一个煮开的水，然后你就把水倒在这个小茶壶里面，然后就把茶拿出来，小杯子里面喝，啊，刚泡出来茶很好喝，啊，一边泡茶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聊家常。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觉得牧师、传道人、长老好像在这里，我在这里 ，OK。那么在乡村，你跟他们要融成一片。如果你跟他们觉得说让他觉得有阶级之分，那我不如到庙口去泡茶， 我看到牧师来，我讲话就赶快收敛一下，平常讲脏话了，我现在就不讲脏话，平常吃槟榔了，我现在不吃槟榔。我们不敢到教会去啊，哇，你们教会的人都很正经，讲话都是仁义道德，讲的都是很这个啊，很有水准的话。我们只是劳工阶级，我们又吃槟榔又抽烟，我们穿的衣服都有味道，我们到你们教会去很不舒服，我不如到庙口去里面去聊天。这是一个现象，这是一个现象。另外呢，我去到乡村福音，我去拜访另外一对夫妇，他们是从密西根回去的，从密西根回去的，他是在福特汽车上班，他的先生也一样姓林，跟我一样。那我对他非常的有兴趣，为什么？因为我想知道从北美回去的知识分子，你如何委身在乡村里面做福音工作？你有没有这个好奇呢？所以我就去探访他，他一开口跟我讲，他说他本来是没有这个感动的，但是当他五六年前开始参加乡村福音的短宣工作的时候，他一到了乡村，他就看见这些村民没有盼望。你知道什么叫做没有盼望吗？我们在这边等于是佼佼者，我们有学历，有资历，有经历，但是你在一个乡村里面，一个念到八年级的学生数学考零分，数学考零分哦，在台湾是要经过一层一层的，国中要毕业要进高中是要考一个叫做基测啊，基测叫什么，基本能力测验，是不是？你基测的分数要考得够好，你才能够升高中。所以我回去，我哥哥的孩子，不是，我侄子的孩子，代表我已经很老了，我侄子的孩子在念国三，他要考基测，所以呢他要从一月份补习补到五月份，考补习五个月基测，台币要五万多块，除以三十，将近两千块美金。早上一早出门，晚上十点钟回来，每天都是这样，礼拜六礼拜天都是要补习。基测考得好，你就可以升学，你到了高中你继续补习，然后考上大学，大学念毕业了还不够，因为大学生太多了，所以你还要再念研究所，研究所念不行，出国留学，像各位在这里，就叫做有盼望。那考零分的人有没有盼望？所以这位林弟兄，他在那个地方，他说我看见这些村民就是没有盼望，这些乡村弱势家庭的孩子就是没有盼望。不止台湾这样子，在美国一位我们小组的弟兄跟我分享，他在 DPI 上班， Department of Publication 做政府，他们常常要去学校，很多老美黑人的孩子 reading 也是不行的，数学也是不行的。你想在这个程度之下能够找到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一个基本工资而已，所以在很多台湾乡村的孩子，他知道他没有前途的。那他没有前途之下呢，他要在这个环境生存，他可以怎么样，我们英文叫做 popular， 对不对？ peer pressure 变 popular， 变 popular 的意思就是跟人家混啊，混的这个大家觉得很像很风光很受欢迎那样子，但是呢不是在学业上。所以这位林弟兄一去那边，他看见这个事实，所以他就开始计划提早退休，他就计划提早退休，去住在他们的当中，去委身自己住在他们的当中。他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刚刚我们听子强兄 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这位林弟兄，他在 Michigan 是一个被服的房子，大房子。你知道被服的景色是怎么样？很漂亮。他把他的房子卖掉，跟着他太太去到台湾。台湾都是像 townhouse 那样子，他们住的房间现在就大概跟这个一间教室一样大而已。他们去到那个地方，他们就委身自己，然后就去照顾那些弱势的孩子。在这里面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样做你的工作？你怎么样做你的工作？他说，我一开始来我就很努力的帮这些孩子补习，他们从零分进步到十二分。有没有用？还是没有用。零分跟十二分有什么差别？你说一下。没有差别。他说，我还是非常的失望，零分进到十二分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有一位在台湾教书的弟兄告诉我，他说在学校里面教书压力很大，你教到班学生品质不好的班啊，你今天跟他补习哦，我明天要考数学哦，我把明天考试的题目呢就拿来教你们，你们只要回去背起来就可以了，结果明天考试呢还是30分。他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是非常沮丧的，你明白吗？你教学生教到这种程度是非常沮丧的。他后来又在神面前祷告，他说，主啊，我怎么办？我在这里，我带着我一腔的热情，我要来帮助他们。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他今天不是在功课上要帮助这个孩子，他今天是要在这个地方住在那边做这些需要帮助孩童的依靠。当他们在生命上碰见困难的时候，知道我可以去找那位林叔叔。他说这就是我住在那里的目的，不是在学业上帮助他们，是在生命里面给他们一个改变的机会，带给他们一个盼望，知道神让他们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特别的，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有他的 value。 他说今天我在这边服侍得很快乐，因为神让我看见我在这边服侍的目的就是做这些弱势家庭孩子的盼望，做他们的依靠，带着他们，不管他们以后做什么样的，可能还是一样做建筑工人啊，但是他们有一个重新的人生观。当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请问你，你如何做决定？当你做一个决定说我现在要送我的孩子去念大学，你如何决定哪个大学好？ Duke 好学校， UNC 也不错， NC State 也不错。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认识，我们认为这个学校的 reputation 效益不错，所以我们说好，你去念这个学校。那孩子说不要不要，这个学校的文化我不喜欢，这个学校的课程我不喜欢，他有他自己的主张。你明白这一句话吗？认识会带来决定，认识了你才会相信，你相信了才会帮助你做决定。这位林弟兄他认识神，他认识神，所以他相信神要带领他到台湾乡村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住在一起他就相信他今天是要把生命投入在里面。所以我们读道成肉身到后面就是说，道成肉身的基督差遣道住肉身的基督徒进到人群里面，亲自为他做见证。这就是如果我们谈宣教，其实我也想很久，我也不知道怎么宣教，坦白这样说，说我也不太会说啊，传福音我也不知道怎么传。像我要跟子强兄学习这个，他跟妈妈传福音妈妈就信了，我回去台湾很多趟怎么传就不信，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常常觉得说啊，回去怎么跟我哥哥讲，回去怎么跟我姐姐讲，回去你就是没有那个机会讲。很明显的一个台湾一个现象，就是家里的电视机永远是开的，你明白这句话吗？家里的电视机永远是开的，你找不到一个场合一个时间可以跟他们讲话。哎，拜托一下把电视机关掉，我跟你谈几句话，那你发疯了，你明白吗？我觉得就是住在他们的当中。这就是陈牧师告诉我，他说在一个乡村里面，在一个地方做福音工作，你不只是用说福音，你要去做社区的工作。他用一个比喻，他说社区的工作跟福音工作就像是一只鸟的两个翅膀，两方面都要做，这只鸟才飞得平衡，这只鸟才能够飞得远，这只鸟才能够飞得高。你光只会说你不会做，像我们站在这里讲，讲的满口道理，做又做不出来，你如何去说服人家？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门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难讲，讲太复杂就变神学院的课，所以这对我也是一个挑战。请说。
我们中国人不说万事都起头难吗？那当这些传道士基督徒到乡下之后，那在那里定居以后，他用什么办法去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我问他们啊，那么当然他不是拓荒者，已经有位传道人在那边，所以呢传道人会带着他去做探访的工作，就是说隔壁的欧巴桑需要探访，去探访他，有人生病了去医院探访他，有人需要帮助去帮助他。那如果是拓荒的话，就像你刚刚问的问题，这我要去发现一下，我也不知道哎。说真的，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说好你到一个新社区，你如何开始你的这个社区里面的扩张工作？从你的邻居开始，可能，对不对？我想这对我们都是挑战。我们前一堂不是小组这个讨论说，十个不传福音的理由是什么？第一项是什么？害怕，没有勇气。你翻过来看，上面分组讨论，十项不敢传福音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害怕。但是我们跟神求，主啊，你给我勇气，让我开口传福音。是不是睡了一觉起来以后，第二天勇气十足，出去呢，就口若悬河？是不是这样子？会不会？不是，神就给我们环境，神就给我们机会，那我们碰见可以传福音的人。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我到了 State Government 上班以后啊，在2006年我换了一个工作，到了一个另外一个 State 的部门里面上班。进去呢，我们老中嘛，就每天中规中矩的上班，就这样子啊。那人家问我说啊，我就这样子这样啊，说 How are you doing? Fine。啊、你在做什么啊？就说啊，我在神学院念书这样子。坐在我旁边有个同事，他从小就去教会，后来长大以后他就再也不去教会了。后来经过离婚这件事情呢，对他打击很大，所以呢，他那一阵子心情很不好。你也知道我们这种蹩脚英文能够跟他谈什么？我们只是看见他笑一笑，就跟他随便聊几句这样子。后来有一天他回去教会了，他来谢谢我。我说你为什么要谢谢我啊？他告诉我，他怎么说的，他说 It's not because you say anything, it's because you being you。 你听懂这一句话吗？他说不是我讲什么，因为我也不会讲什么，用英文更讲不出来，对不对？ 祷告也不会，讲也讲不清楚。但是呢，我就是在那边，我觉得在那边工作没有什么压力，也蛮快乐的，所以我是嘻嘻哈哈的。So because you being you， 真的，我们觉得说，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例子，你如何认定一个大学是你孩子最适合的学校？你今天要做投资的行为，你如何认定 IBM 的股票是好的？因为他认识 IBM 这个公司嘛，我在那里面上班，对不对？你如何认定 Cisco 是好的？因为我在 Cisco 上班，我认识 Cisco， right？ 你去找一个 financial advisor 谈，他跟你说的一大堆的意见，你要相信他，你要去认识他，相信他，你才会接受他的建议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神里面，当我们说主啊，求你差遣我的同时，我们先回过头来问一下自己：我认识主有多少？我认识主有多少？我们刚刚看了道成肉身，主来到世界上住在我们中间，三件事。第一个，向我们启示他是神；第二个，让我们明白他的本性；第三个，带来恩典与真理。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三点吗？我们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三点的时候，当主告诉我们说你要在这个地方，你要在这个教会做服侍我的工作的时候，我才能够看得见，我才有那个力量愿意去顺服。所以主耶稣说，不是主耶稣说，这个教科书说，这个教科书就是写这样一句话，他说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差遣道住肉身的基督徒去为他做见证，就是这样。时间到了，希望没有讲得太 boring。 把时间交还给美仪。